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9月19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继续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前华盛顿大学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那最近事情也挺多的，就是在国内有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贵阳，就是转运那个，就去转运去普通的居民去隔离啊，然后半夜开这个转运的巴士，结果翻车，车上有47个人是吧？然后27个人死了，这个事情其实，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在那个巴士上面，然后可能下次就轮到自己了，所以。现在其实一个问题，这种行为是属于普通的车祸吗？还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谋杀或者什么？当然政府是不会承认的。不知道你们两位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法的？
我教授先说。
你来。教授您的声音听不太清楚，有没有？对，还是听不清楚
啊。我看能抬高一点啊。
现在好了，现在好一点。
好的，好。哎，我好。
当然，就是这个是完全是一个社会面清零的一个做法，因为以前西安，西安发生在西安，就是说。政府为了地方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乌纱帽，就是说我这个城市范围内一定要社会面清零，就是说有任何的阳性全部要清掉。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小区或者整个楼有疑似密接的人，那么整个楼全部拉到外地去隔离。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本地就没有阳性了，而且呢，他这种车只能晚上开，半夜开，因为白天开了会被居民发现了，会逃或者什么，会那个恐慌，半夜三更把大家就是压过去，然后反正司机嘛也是开也穿了就是密封的那种防护衣啊什么东西，透不过气的，半夜嘛还疲劳驾车，所以呢出事情是。很容易的，但死了就政府又，反正政府也不认，对吧？就这个事情就，不认账，感觉为了大局做点小牺牲是，应该的，或者什么东西，这就白死了。
我看这个事情是，确实让我们看着很痛心。首先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本身的杀伤力是非常弱的，它甚至比普通的流感死亡率还低，按照现在的医学统计数据来讲。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样一个低感染率、低死亡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流感，比流感还普通流感还轻的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你还继续坚持搞这样的，第一个它本身是不科学， 没有按照科学，但是我记得张文宏最近也在说这个东西是很轻微的，不应该这样子啊，这种抗议是违反科学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刚才你说的是这个主持人啊，小袁台长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当地的官员只为上边负责，对下边老百姓他们的死活这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为这个影响不了他们的乌纱帽，而不按照上边的旨意办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到气愤和痛心的，这样一个体制眼睛只盯着上边不管下边人死活，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让我感觉就去倒退到了文革以前的这种状况啊，这个是让我很气愤啊，为这些人死亡的这些人啊和他家属也感到非常满足啊。
怎么样，郭博士？
我怎
么高见？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次生灾难没有办法这个。如果我是贵阳这个市市长或者贵阳市委书记的话，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也会要求这个赶快该转运的都转运到外地，然后搞一个社会面清零。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我在这个社会里的话，我的这个帽子就是我的这个官帽啊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保不住我自己的官帽的话，对不对？我可能别的事情也不能做。那么所以说第一点我还是虽然当然了他们做的这个方法我也不可能去贵阳退休或者说去贵阳工作，但是这种事情的话也就说明了一点，这个中国老百姓还是非常听话的。因为我今天还看见就是贵阳那边，因为现在有小视频啊各种各样的聊天记录啊，贵阳那边去做这个依然是在坚持转运嘛，然后贵阳的老百姓们也过得特别，就是说该干嘛干嘛，就是说别人牺牲了就牺牲了。也许这是跟美国走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吧，这个美国这边是说你要把自己过好，对不对？就是说要把自己过好过爽了那跟别人没关系，那国内那个地方就是说你要把自己过得不能，你不能死，就是说别人怎么样我无所谓，我至少现在我不能死。所以说也是两个极端上的为了自己吧。当然那个开车本身我认为觉得完全不符合流程，你让一个戴着护目镜装在那个保护服里面的人去开车子，那我要是看见那辆车我肯定也拒绝上那辆卡车。你说这人怎么开20分钟，而且那个车是不能通风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因为上面运的都是些阳性的人，所以他不让通风，中间不让停，这个也不能干那个也不能干，他就只能开，那么那个人在里面不都热死了吗？
不，他们说这个楼里面的人他们说不是阳性的人，是就是已经隔离了十几天，而且每天查出来都是阴性的人。
我也听说是这样，都是阴性的。
对，说是这么说，但是具体在执行的时候你也知道，包括那时候在上海，这个具体执行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去说啊，这他们什么阴性啊什么之类的，你只要还是在14天以内啊7天以内他还是要运你走。这个在这个大陆历史上不光是这个王朝啊，之前的王朝所有的东西都这么做了。你还记得之前新冠刚开始的时候做节目举的例子怎么做的，国内的就东北那边就是把那个村庄围起来，你饿死了也不准出来，谁出来就拿开枪打，过了3个月之后你再进去那个病就没了。
那是长春围城啊。
他不是长春围城打那个国民党，是以前1900几年那时候不是也有那个传染病吗？那个传染病那次西班牙流感其实国内这边也传的，但那个欧洲那边可能也就是用现在的方式，也就是说戴戴口罩啥的， 那边东北那边就是说一个村一个村他就给你隔开，隔开了之后不允许你出来，就是过了三个月然后去看你别过去查，用的方式实在一样。那老百姓你说他敢出来吗？
问题是全世界这个非新冠都结束了呀，就是这个世卫组织都宣布。
哎，世卫组织宣布了吗？世卫组织
那个谭德赛说已经到十号应该结束了，就这样。
对，他说就是说展望前景，结束新冠的那一天马上就要来到了，但是联合国要结束的讨论是下个礼拜，哎，25号、26号这个礼拜了。
然后拜登已经提早
对
宣布了，他说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联合国是要25、26号宣布，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还要不要再继续担心讨论了。然后那个世卫组织好像说的是讨论是下个月初10月初，然后10月6号、10月10号左右他们会有一个议程讨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从这个 pandemic 就是说是大流行然后再降低成那个地区流行啊之类的，那是下个月要讨论。
而且中国政府好像也透了一个口风，他们说这个疫情呢我们也注意到在缓解，也可能话是要降低这个这个封城的这个等级啊等等。
没有，中国
这个好像有这么
已经上升到基本国策了已经。动态清零、核酸那个长期做定期核酸检查，已经变成基本国策了。
给我的感觉啊，就过去有一个 Animal Farm， 就是中国这些老百姓就像那个农场里边的牲畜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政府可以驱赶你上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把你装进这个客车货车是吧，然后呢运到一个地方，而且的话呢你这个交通安全他也不要负责任。
这就是新疆经验，可能是新疆先这么搞，然后再把香港新疆化，再把全国新疆化。就是集中营嘛。
对，新疆那边我朋友这次又关嘛，就上个月关，被关了30天，然后终于就放出来了。这回没有人敢说什么，没有人在朋友圈上发任何东西。
哎，新疆那些人太惨了，也很多人没东西吃，隔离就是封闭、封城啊、封控啊，没东西吃，活活饿死好多人啊。
对，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国内老百姓对这个其实，你要说真正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国内老百姓其实不在乎这个，因为国内老百姓人那么多，资源那么少，其实大家的第一想法，在农业社会的第一想法就是自己能活下来，哪里还管得上别人啊，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如果青天大老爷不开恩的话，下面的人谁敢四处乱跑？没人敢四处乱跑，对吧？你哪能四处乱跑？四处乱跑，到时候有可能就不是饿死不饿死的问题，就是像株连九族啊，这个是很难弄的。尤其是你看到现在国内那个，就是说如果你不配合做这些防疫啊措施的话，你有可能就像失信人员一样的上那个失信名单，然后你小孩将来的读书啊什么之类都会受影响。
所以通过各种高压手段加上一些你要如果抵抗的话马上就会把你抓走，这样一些东西的使得老百姓基本上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的顺。
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从周王朝开始吧，严格来说从秦始皇开始，这几千年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筛选啊，跟那个什么，这个老百姓还是其实是非常听话的。你仔细看之后看这些造反的这些人，大部分其实都是说上层结构里面有一些人造反，那个老百姓
是以前那个造反 就是老百姓手里的武器跟政府那个官兵拿的武器是一样的呀，都是刀枪啊什么东西。
对对，有
对对，
有菜刀，其实跟这个长矛也差。
所以陈胜吴广还能起事，对不对？然后这个刘邦这个项羽还能够闹革命一样，这个能够把这个秦朝不可一世秦朝给推翻。
嗯、
那你现在老百姓手里啥也没有啊，对啊，菜刀都要实名的，那政府手里是有原子弹的，你知道吗？
嗯，所以说现在整个不可能。其实包括这个事情在清王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真正要造反成功的话，还是要靠上层结构里面，比如说他是有刀有枪的。或者说是外来势力，你基本上靠底层的老百姓。
清王朝这个起义，什么管理小刀会议、捻军，还有太平天国，他毕竟是打下来过，对不对？那太平天国，他这个王朝也建立过一段时间。你现在你根本就没有，不可能那样的。你这样说句话，你说句有点，像王朝一样、皇朝一样提句反思就把你抓起来了，对吧？嗯，当然。现在是不可能有写反诗了，已经，那武器也没有，反正是任人宰割了，就是，不管你病了没有，反正把你拉过去，然后管你死活，
对，
车子翻了嘛，死了也白死了，
对，这个没办法，这个已经这个形成了一个，而且老百姓里面已经形成了这个叫斯特哥尔摩症。对，大家也非常 enjoy 这个过程了，那就没有办法。你这肯定是，因为西方社会的话，能够到今天也是，有很多人牺牲嘛，对不对？法国大革命啊什么之类的，也是人家反复不停的革命啊、造反啊，然后反对革命啊，然后有人投掉啊，最后才能达到一个就是双方我们称之为双赢的一个局面，对不对？就是要改良，不要革命嘛。但没有办法，因为国内他也不愿意改良，那最后就要么就是一直压着，要么就是革命。革命很难，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没有办法。我估计这个局势会维持很久，除非等他们，有一天，比如说2025年真的决定要打台湾了，一打，然后跟外部势力，哎，对，跟外部势力突然一下有个接触。什么印度啊，什么俄罗斯啊，也都撑起来咬一口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越南啊，撑起来咬一口，整个这个现有的推翻了，那是真正是有可能，就是说真正的，改变现在这个方式。但是如果这个，基本上如果还是习大大终身的话，这基本上弄不了。哪怕习大大过去换上来一个人，只会更狠，因为习大大做了那么久。下一任呢，你可以想一想，他上来的时候，他内心是有多么的想释放自己的欲望，对不对？尤其是这种，我等了，就像查尔斯一样的，我等了70年才坐上皇帝，那么才坐上 king 的话，你说他内心会多么的那个压抑痛苦。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改。这个，
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Commercial break。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 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还有前华盛顿大学副校长王恒涛教授。啊，我们刚刚谈的是那个贵阳转运那个密接的群众，那么一辆车在深夜翻车，造成27人死亡啊。啊，刚刚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数据，我现在还没有核实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那个2020年中国火葬场烧了500多万人啊，然后但是2021年烧了1500万人，多烧掉1000万人。2021年就比2020年多死了1000万人，这1000万人是怎么死的？都是中国说2021年中国没有人死于新冠，
只能是新冠的患者死亡增加的这一部分。
这增加的部分，它就是有很多是自身的嘛，就是比如说跳楼啊，或者什么饿死啊，或者什么。
新冠这一部分再加上自身的，对，两个在一起，因为你增加的这一部分，按照正常死亡，它不会突然的上升这么多，啊，除非有饥荒啊什么这些情况。
那美国虽然说它新冠死亡超过100万，但是它这几年总的死亡人数跟以前差不多，就看不出来哪个是不是真的是新冠造成多大影响，就完全看不出来。那中国你这么跳跃太可怕了，一年多死掉1000万人，然后现在每年新生儿哪有1000万？没有，所以人口在下降了。这个
不是今年就会，如果到2023年统计2022年的话，就应该是人数下降了，中大陆人数下降。
嗯，对，就是刚刚正好谈起这个习大大连任的事情，就是今天有个新闻，就是中共中央发布那个一条规定啊，就是要求干部要能上能下，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你们老大只能上不能下，这个下面怎么办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老大的问题解决才能行，对吧？然后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章里面也写了，就是任职。任何那个中共中央的那个就是里面的这个系统里面，不管是国务院啊，这种中央的干部啊，然后就是他的任期就是2届，然后呢不能在同级上面不能够继续在这个同级上面担任职务，那么你做到最大了，你就不能再升了，就是你也不能再继续在你这个职位上待了，就是那么这个党章没改，也只是虽然说宪法改了，党章没改，那这个事情就是人家就又有些猜想，就说这个习近平他连任，就是这究竟是葫芦里卖什么药，对吧？就是关键是
你有可能是忘了改
啊，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党全国之上，不受这个限制，因为他是属于帝王定的人，别人都必须遵守这个规矩，他的话呢不受这个规矩限制。而且我也听到，就这个像老邓啊，他们这些人的爆料说的，说是习近平认为他自己有 雄才大略必须要施展，他需要再干下去来施展他的这个雄才大略，要把这个中国变成引领世界的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国家所以的话呢他现在就是照着这么做的，而且看那意思好像是对这个跟这个普京见面的时候也是表述的这个意思我们要引领世界
他引领是哪个世界，他现在都已经被打入这个邪恶轴心了，这个中国我们华人在美国都待的都要夹紧尾巴过日子了。
而且这次很有意思，他是要抓住上合组织这些成员国，形成一个所谓他的对付西方的一个统一战线。但是很奇怪，他去了一下没参加到底，就见了一下普京，参加了一个大会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因为最后一天大家都不戴口罩的晚宴，他可能
对就后面的活动都不戴口罩，他也不愿意戴了口罩现身，然后又不愿意不戴口罩，可能是这样。
对，因为当时就是主要就是大家在一块吃饭聊聊天，然后那五个国家那六个突厥的说俄语的国家，你看那个照片上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大家又聚得很近。
而且这些人谈笑风生，他的话一个外语一句也说不上，插不上嘴。
对啊，你跟人家扯什么？他们都说俄语的，就是他们可以用俄语自由交流的，但他肯定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不对？而且这次说，为什么过去要跟他们要搞好关系呢？就是说，如果打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受到制裁的话。他们可以跟那几个国家搞一个内循环，也就是说如果缺什么东西的话，比如说他可以通过这个哈萨克斯坦啊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啊什么之类的出去买，就是通过他们
这一破国家啥要闪没闪，然后制裁的时候你把海外的资产全部给没收了然后高科技产品不苹果手机不给你用，然后啥现在高科技已经对中国禁运了，基本上芯片对中国所有中国公司禁运了。你这个，
但是国内的
哈萨克斯坦要什么？要煤啊，都是。
不是，就是说可以让他们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再从那边再运进来。你知道，
他可能是需要粮食，因为中国的粮食要相当一部分靠进口。如果将来西方那边不给他粮食的话，他只有依靠。像俄罗斯啦和乌克兰这样一些产粮的地方，包括其他这个包括一些能源也需要靠他们所以这你说对，他是要搞一个小的统一战线，搞一些内循环，向中国提供这些东西
对，而且应该是没错的话，应该是二月份如果。当时俄罗斯打乌克兰胜利的话，我估计估摸着台湾
那边就动手。
对，五月份可能趁着那个天气还没热，台风还没来，估计就乌压压的就冲过去了。
而且这次习近平去的这个时间非常不好，正是俄军大败这个乌克兰军队好像那个狂风这个卷席子一样，一下把这个六七千甚至八千公里的土地都收复回来了，
大多数收回来了，已经不剩多少。他把以前的那个什么克里米亚都要攻下来。
对啊，所以这样一闹的话，习近平本来以为普京还能给他撑着一个方向，是吧？然后呢，让这个。西方呢，首尾难顾，是吧？欧洲这边，然后他在台湾，现在那边没什么可以关注的了。你再搞台湾，那就是全部火力都会暴露在西方的这个火力之下。所以他有点怨普京，看那个见面的时候那个样子
表现可能是对俄国的表现也，他也有点失望。
但是普京对习近平的态度也是很失望，认为在我关键的时候你都答应这个合作无上限，是不是？结果呢你什么也没干，是不是？而且你还有顾虑。他说的这意思是我理解你有难处，但实际上这个话看你怎么听呢，就是说哎，你答应的事儿你都没做到。
我说这个合作无上限这种话简直是太无耻了，
是啊，
没下限，这叫没下限，
对，
下流无下限都是。
我跟你说，当时肯定是估计失误，因为国内那些大师肯定也说，哇操，打个乌克兰嘛，你而且打乌克兰完全没有那个海峡的阻拦，你从白俄罗斯那边，对不对？四面包围，全都是俄罗斯的军队，你冲进去。应该三天可能太短，那应该一个礼拜就能打下来，没想到这个水平真的是太差了。而且这些俄罗斯当兵们，你看这次乌克兰一反攻，从现在的新闻来看，就是说因为俄国的那个军队里面最后也是有督战队的，督战队就是说你要是敢往后乱跑的话他要开枪杀人的，但是这次也没管住。你看到最后的新闻没有？就是大家一跑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跑了，也没人管了。
要么跑，要么投降呀。
对啊，那投降的很少，但是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得到消息了，就是说，但是上面肯定俄罗斯上面的人没有让他跑，对不对？但是下面的好像那些当兵的都很聪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拔腿就跑。我看了几个 TikTok 上的录像，有个俄国兵。那个逃的时候那个什么都不用，就好像是就直接就武器一扔人就开跑，还是空间还弄了一个抖音录着。当时那可能就是说他底层实际上是知道这件事情，就说人家要来了，然后而且很多坦克你也知道俄罗斯很多坦克实际上都暴露在现在无人机那里，也经常是你还没有看见别人就先把你给炸了。那说对当兵来说实际上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总体来说俄罗斯这次一个礼拜没打下来也对台湾是件好事，至少推迟了打台湾三年。不然的话今年估计台湾就被解决了。
也不一定解决得了。
啊对，不一定解决得了，但是肯定。
拜登不是说要美国派军队保卫台湾吗？
我觉得军队倒不太可能，但可能也是
他今天说的啊，今天
对对，但真正的话可能派兵也不可能，应该也是指望台湾人自己打一打，然后跟乌克兰这样的给武器，然后给那个情报。你看乌克兰
不是拜登不是这个美国那个叫60分钟这个节目的主持问拜登的时候，他明确说的，
对
派军协防。
对拜登说是这么说，
他至少第三次说了。
对，你要是真的派多少万人上去帮着防，那也是不太可能。你这个，但还是可能还是99%的力量，你还是得指望这个台湾人自己。然后，如果你台湾人自己你不顶住的话，像乌克兰那样的，如果三天泽连斯基就逃掉的话，那乌克兰的肯定就没人再管了，对不对？就是，但是如果不跑的话，给情报的话，其实这个从大陆冲到台湾的那个，就是困难程度，实际上远超俄罗斯往那个乌克兰走，因为中间这个，
当初
今天是100多公里、
那个、
200公里的海峡，其实是
金门炮战，这个金门就在厦门边上都打不下来，不要说台湾。
我估计现在收复金门还是很容易的，但。你要再越过那么100多公里跑到台湾，那的确太难了，因为中间这些你只要是运人力的东西，这个情报很快就能发现，而且你过去的话你不是半个小时就能过去，你坐船的话至少有6个小时，那么这6个小时在海上面其实都是很危险，那人家都是知道的，你这要打的话这种就一打一个准，对吧？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国内统治。现在看过来的话，你得感谢俄罗斯的无能，不然台湾的话，真的，你就算打不下来，肯定也会扔好多 炸弹上去，对不对？炸弹无眼，我靠，那老百姓怎么办，对吧？那真是
看，但是我看美国他是把重点放在保台湾上，所以他在欧洲那边呢，他放了在波兰，他放了一点地面部队，但更多的他的重点还是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特别是在这个关岛、日本这一线，他调整了一些兵力，是准备的将来会投放到台湾这个啊这个方向上来的。所以呢，这一次俄罗斯不争气，习近平呢一看美军又加强了这种戒备，随时准备参与，所以这个东西都会让他觉得不好办了。加上台湾的这个海峡180公里的这个海峡，
对
啊，这个
我就怕一点啊，我就怕那个给习近平出主意的中国军方啊，故意说我们要比俄罗斯强大很多，我们你看，我们都能
给他出主意的都是那些什么什么金灿荣之类的那些。
对，要是乱出主意说什么俄罗斯都得靠我们的无人机的话，那习近平一想，那你造个10万个无人机冲过去行不行？那也是很难弄的一件事情，知道吧？
实际上，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和中国的军队战斗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因为俄国人还是很彪悍，因为他是战斗的民族，是吧？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还真正打起来，是吧？这个中国这个军队也不一定，几乎跟俄罗斯的军队表现差不多，因为他还不如俄罗斯的。俄罗斯至少参加过叙利亚战争，中国的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实战。
这个。但是你挡不住皇帝啊，皇帝他也不知道这些信息，皇帝又不敢，皇帝接近的人谁敢说我们打不下来，对不对？你打不下来那就是你的无能，我都可以把你撤掉，就像那个崇祯一样的，崇祯为什么撤了一个又一个？那没有人敢说大话，最后遇到袁崇焕，袁崇焕说哇操，没问题，几年就给你平定了，那么他就把这个能吹的选上去了，对不对？你要我要是领袖的话，我当然希望我的那个派出去的大将，第一点要勇敢，所谓的勇敢就能吹嘛，对不对？看看说没绝对没问题，给我人手我就把他拿下来。这个
那他不是把袁崇焕抓回来凌迟了吗？
但是袁崇焕当时也是享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爽了嘛，对不对？他已经爽到那个最高的位置上了。至于你能不能干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可以干个两年你再摆出种种困难要求再延长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时间的话，都是可以，都是可能的。
这次最有意思的是栗战书这一次把这个习近平老底儿全都多出来，而且的话呢，俄罗斯将了他一军，你这承诺的这么好，你没兑现，干脆我给你公开得了。
对，因为俄罗斯，我跟你说，俄罗斯比我们那个宣传部门坏的很多，你知道？
是啊，
我们的宣传部门还是停留在什么引用什么俄通社的新闻上面，俄国的新闻是直接就给你造出来。就把这种想要的这个东西就直接就给你弄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欣赏一下。那这次是的确是一个，但是这个录像，栗战书的这个录像在国内已经被封掉了。
他是不放不报了。
对对对，因为没有人看见过这段录像，大家都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你也没法批判，你知道吧？这也是你的这个3号4号人物说的话，那个你怎么去批判国内的一些？
我栗战书说的差不多，就是还是无上限嘛，就是，
对啊，
就是支持嘛。
但是这个
还要多方策应， 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说等于
那就是他直接就承认，
哎，
承认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就是这样子。
过去羞羞答答不表态，美国说了，你只要是一支持这个打这个乌克兰，我就要制裁你，不敢说。现在好，他全都亮出来了。
习近平这次见普京的时候说的话，跟没说一样，你好像还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要抓把柄好像也抓不到。
对，这次实际上这是一项的传统嘛，这个
全是空话呀，全是空话。
历史上在毛主席那个时候也都是大部分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口惠而实不至嘛，人家也知道，包括再往前推，以前那个宋朝啊什么之类，跟人家金人，辽国打仗的时候，人家不就说了吗？他说：“妈的，跟你们签的协议一次也没管过用，签完还要再打，搞得人家都不能相信。”所以说这个是有传统的，这很正常。
我觉得上一个传统就是江泽民。说的话总是一套一套的说，原来什么21世纪，或者说的那么豪气万丈，就是原来一个21世纪。你这个话里面有什么东西吗？你说？
对啊，这个实际上没有任何更改效果，但是
你像那个，习近平见了普京说，我们就要塑造一种新型的中俄关系。新型的中俄合作关系，这个你究竟是帮还是不帮呢？这个
没错，是这个，这我听着讲，好像跟普京吵翻了。普京的意思说，哎，你得给我派兵来了，不能光嘴上说支援我们，那边栗战书还要多方策应。那你这回我们这个确实需要要你，一个是要装备要过来。然后呢，你还要部队也要过来，哎，你如果不过来，我就要把你跟我当时定的这个什么协议啊，别的我全都给你接出来。
不是那个，我觉得很多很多脏东西，在习近平手上不是很多，我觉得江泽民手上更多一点，可能，因为。这个清政府那么多这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00多公里被他们那个就是夺过去了，还杀了那么多中国人，那个结果到江泽民手里全部签订正式条约，就全部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了。那连那个海参崴以前都是租借的，对吧？如果参照英国的话，租借就要还嘛，你现在这么一签的话就不用还了呀，就是给他们了。
对，
我觉得那个在那个习近平手上这些东西，这样的东西还挺少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
对啊，这个而且现在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国内跟国外这个实际上是分割开的，他不要让的国内传播这个东西就传播不出去，所以说也不会影响国内的这个统治。这一点只要不影响到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国外的话，这个其实自打整个封建王朝以来，这个国外的事情大部分皇帝实际上是不关心的。你要看这个历史上真正想统一全球的中国皇帝的话，其实没有。严格说来，对，你除非把成吉思汗也强行拉进来，像我们的，但是人家成吉思汗不认啊，对不对？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他们的那个。所以说这个里面严格来说，中国的皇帝大部分都是管好自己这一片就行了，他不会说去管别的那个地方管得太多。
但是
所以说受苦的也就是，
但是这一次恐怕会有一些不利的东西。栗战书等于把这个原俄的这些底子全都兜了出来，兜了出来一定会招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西方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我那天看了一个材料，一大堆压的这个银行全部冻结了， 啊，包括一些有钱人在海外的银行钱也冻结了，好多东西弄得这俄罗斯现在是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如果这些制裁转过来对着中国的话，啊，包括一些脱钩啊，这样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很快了，因为现在比如说智能芯片不能卖给中国，
对，
这个就很大，以前就几家公司呀。比如说不能卖给华为，我不能卖给中兴，然后这就最多加到十家公司，你要整个不能卖给中国，你这个不是很厉害吗？
但是非常可怕的是，经济制裁里边包括银行冻结中国的这个在海外银行的这些存款，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在海外，包括那些官员那个钱也在海外。还有其他一些停止，像这个，就是对俄罗斯的这制裁，如果搬到中国，那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非常非常大。
啊，我们那个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王恒涛教授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然后我们从那个这个贵阳的一辆车翻掉啊，死了27个人，讲到那个习近平连任，就是没什么悬念的，对吧？然后其实都好像都能讲得通啊，就是这两天19号啊，欧洲时间19号，有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葬礼。然后一开始那个中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就是去那个被怎么说瞻仰那个女王的灵柩。那最后呢，还是英国还是放行了，因为也有一些压力，对吧？中国不知道说了什么话，因为总共就2-3个国家没被邀请，人都去了，就是王岐山都去了，然后说你们没被邀请见那个女王的灵柩，那么就着急了嘛，可能不知道使了什么计。那后来英国的那个政府发言人那个又出来澄清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让大家来好好的瞻仰女王，就是不是为了政治，所以呢让王岐山一行4个人入场了。现在的问题是入场就是变成怪物了，就只有他们4个人戴了口罩，其他所有人都没戴口罩。我现在像推特上有人就拿出了照片，就是1896年清朝的那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就像一个上了街就像是怪物，因为戴了那个顶戴那个马尾的那个官帽，对吧？穿那种官服，就是好像是出土文物。然后现在这个4个白口罩在现场就是特别显目，然后也比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尴尬或者什么。然后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在二楼的一个啊一个这个格子还挡在那个外边，还没让那个女王遗体的跟前去，
只是挤不到跟前的，肯定挤不到跟前，轮不到他们。
是在一个二层的楼啊，中间有隔廊，有这个隔廊子挡着的。我就觉得啊，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在英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我觉得第二大经济体估计很快就被超过了，这要掉下去的。
嗯，
对，因为这个老龄化还有各种资产转移啊，太严重了。这个
房地产崩盘，然后各个地方政府全是亏损的，全是赤字，你这个哪来的钱啊？你怎么可能第二大经济体全要崩溃的，最好全要崩盘的。
这个，所以说这个也很，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说，你看吧，这个作用是相互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看见的是什么？就是国内，还记得2020年的4月份、5月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国内生产的呼吸机，什么之类的要高价。或者说甚至禁止卖给欧洲啊、美国啊这些地方，还记得吧？那时候美国还没法生产呼吸机，因为太缺了嘛。然后
也有。
对，那有一些地方生产，但是整个来说就比较困难嘛。在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开始两个世界的分歧越来越大，国内就开始先是出来说要摆出一副这个，我要控制你的这个姿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五月份跟六月份的新闻说这个呼吸机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你们要怎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把呼吸机到时候给你们，不然的话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那时候就接着就发现那个外交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战狼化，也是那时候开始，就是非常非常的战狼。之前的话还比较客气，2019年什么之类还比较客气，就是外交部的人还不会那样子说话。但是紧接着就换了一批新的这样上去了之后，2020年这个新冠一开始，你才用的话语都不一样了，对吧？实际上是2020年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让人产生了一个错觉，就是我们控制了所有世界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生产能力啊，这个如果我们不那个什么的话，你们呼吸机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会过得非常。
其实那时候新冠初期的时候，2020年2月份、3月份那时候，美国还有很多国家那个 PPE 就是这种防疫的设备，不管是口罩、呼吸机啊、防护服啊，全部买空了，都是一飞机寄到中国了。就是飞到中国了。你那个时候你在2月份、3月份在美国，你买不到口罩的，呼吸机想都不要想，全部买空。有的是，有很多都是自发的嘛，因为要就武汉封城啊。但有的也是政府行为，也是就中国政府包了机过来买的。
另外，
这个还是你很难想象是吧？但是买空了之后，到了三月份就蔓延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就措手不及了呀，没口罩呀。那来了之后，这个老百姓想防也防不了。这个就是还是蛮，这个还是蛮那个的，蛮险的，确实很险的。
主要
所以就一下就那个，如果全国一下子就扑出去了。
供应链生产线都在外边，美国、欧洲这些，由于它的生产成本过高，所以把这些简单的这些生产的这些生产线全部都在外边。后来西方才慢慢的注意到，过度依赖从中国过来的提供的这个供应链，这样是不安全的，所以呢才慢慢恢复了自己的供应链，或者从其他地方包括像越南采购这样的地方。
对，这个当时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新冠晚来四五年的话，中国这么搞，大陆这么搞的话，很有可能就真正的把美国跟欧洲给卡制住了。因为2019年新冠发生之前，国内还是一直在蓬勃那个搞这个发展，就是搞这个生产业生产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当时是非常的，就整个国家
扩张各种扩张，对，
对，扩张的速度其实都是非常快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新冠，某可能应很大很有可能就是某一个这个不认真的这个家伙把这个实验室里的肉拿出来吃了，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那很小很小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实验人员导致了。
他本来就是这种实验，这一个
The gain of function
不是他的那个生化实验室 P4 啊什么的，建造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法国的那个一个安全标准做，后来法国那边非常非常生气嘛，那最后这么高级别就是这么危险的实验，就而且在 P3 实验室做，而且就是在发生之前，美国的驻中国大使馆的人就去武汉的那个病毒实验室去看过，就是因为接到报告有很多那个嘛，安全漏洞嘛，那个时候已经给国务院就发过很多这种电报了，但是也没有引起美国的注意。
他们好多实验动物最后放到了武汉的市场啊去
对啊，因为这个照这种管理标准漏出来是根本难以避免的。
是。
而且这个实证地一直是采集各地的蝙蝠，有病毒的没病毒的反正是全被采集过去了。那就算是蝙这个病毒不是研制出来的，那从他那个实验室泄露出来也是很自然的。
对，不，这主要还有一个问题，也得怨美国。美国不允许本土搞这种东西，就外包。你还记得吗？给了400万美元给这个武汉实验室。
对，要让他研究的这个技术是美国的，但是他没有遵守安全标准呀。
对，因为美国这边也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所以说就没有在这边研究，外包出去。没想到外包的那个地方，就跟那个程序员外包一样的，你越包外包质量越差，
跟波音的飞机掉下来一样。这个程序外包嘛，飞机掉下来，真是。
福奇这个对这个事，他离职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福奇年纪也比较大了，80几岁了。啊，今天非常感谢王航道教授跟郭云强博士参加本期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没停啊，
时间到了吗？
时间到了，还没到，马上到，
没到。啊，
马上到了，25号是吧？OK，有红酒，有肉吗？
什么都有。